目前开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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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七页。昨天我们有谈到这个菩萨啊，易学四宝积精者，因常因修习正观诸法。好，那这个。如果我们要讲这个整个法一一讲清楚啊，这是提出一个原则而已啊。这里其实是提出一个原则，那但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菩萨修学这个宝积经者，你应当具足的这个条件，乃至你应当注意的修学方向。好，那或者的话，我们这个菩萨虽有心成就上述所说的种种菩萨功德啊，也没办法去做。你看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菩萨的这些无量无边的福德，乃至在更前里面讲了这么多的菩萨当行不当行的，对我们来讲就一般凡夫实际上很难圆满。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了，之所以为什么不能圆满，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烦恼负担极沉重的人。这个也好几次一直跟大家提醒了，当我们自己本身要负荷自己身上的一些烦恼，都已经将你的心都占掉了绝大部分，你就很难再拨出空间去利益众生了。所以我们所有的问题啊，菩萨最大的障碍其实最主要是你的无明啊，你的愚痴，让你对世间的看法不能正确看到世间的真相。那你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看法以后，你的身心的空间就已经不见了。那将整个身心投入到错误的对象上，而这个对象跟你的身心产生了相互呼应，这时候你再也没有更没办法以智慧的角度这眼光来看待你当怎么行，这个已经就不容易了，已经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在实际在修持当中啊，除了发心，你看啊，我们在一路上谈过来，我希望大家能多从各经典里面哈，应该怎么说呢？你会听很多面的法，啊，那你要尝试归结出一个作为你一个，你做一个行菩萨道的人，你应该注意哪些方向？因为我们现在听的角度很多，那听的角度很多，你就算你把它归结出几个结论，都不一定正确啊。但你不能每次听都零零散散的，你要有一个你作为菩萨现前，或是说你要用几个重要的原则，将这个原则常意念在心啊，在你的境界当中生活当中用得上来啊。你一下听一下听，你如果没有一种用，你没有投入更多的心的话，你这样听过就忘了啊。 所以你必须要用透过几个大原则，将你所听的法能根会在这一块上。那你可能中间会有一些漏掉的，那但你有几个大方向会记得。然后比如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菩萨如果要修学这个，你看我们前面谈到很多，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多障碍，基本观念我们很模糊。所以这个菩萨道从一自利，我讲的这个是我们要用一个很务实的态度，它是一个自利跟利他的菩萨，是一个法，是这样。那因为你有一个很真诚的心，所以你要真的要行菩萨道，因此你现在的心也必须要落实下来，就一个很务实的心，到底菩萨道怎么修，由你 以你的立场，也就是说你也必须要为你现在你最了解你自己啊，当然有时候也未必的啊，不过至少你大约知道你的能耐或是你的烦恼或是你怎么样，你也很真实的想修学菩萨道，可是就你来讲我要准备几个技巧，就像我这样谈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假如没一些规律啊，我们生活会很凌乱。所以一般来讲你都会给自己在生活上定几个规则，好，在处理哪些事情之前我应该先怎么样，我一定会先问，我应该先怎么样，我会做个安排。那我早上起来先做哪些事情，然后再做哪些事情，比如这些，这样你的生活步调才会乱掉。你不能想做就做，想做就做，到最后变成好像零零乱乱的。那我们现在想修学菩萨道，我们不在累积的很多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心中整理出一个行菩萨道，以你现在因缘你应当怎么去做的这些准则。比如我随时保持对法的空观，这就是说我不管我现在怎么做，但这个原则我不能推迟。那在我面对众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度化众生带入太多的感情，带入太多的感情，那我们必须又有几个原则，这就是随你，你可以整理出几个原则，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谈很多，那你可以在这里归纳出其实这几个只是因缘上的差别，可是这中间有几个共通的语言法则，每个人体会不一样，你可以找出几个你共通的法则。那以你先来讲，就是说有一个原则，我在面对众生的时候，我不以，就像唯识学一样，我不从外在去考量它的价值，我在乎的是我面对境的时候的发心。一个是我必须要知道，好，我一切法是因缘所生，因为这个不断的修学会让你本身的烦恼也变薄，你也会更加的灵活，会更加的自在面对境，你不会因为你经常在熏修这种缘起的道理，你的经常熏修缘起的道理，你看事情的态度就不会那么僵硬，而且你不会懒惰。好，这是一个。那当我在面对境的时候，这个境里面，那我要必须要分别境哦。那我们应该有几个原则。那于我来讲，我宁愿我分别自己内心的境，我别人的境，我不把它当真，我不确认。为什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会常分别我自己内心的境。那我是借众生相、众外生相来落实我的善心跟菩提心，好，菩萨的发心，但我不愿意这些落入这个境里面去计较，这个境一切是借这个境完成我的菩萨发心，而不融入到这个境里面论，哎，这个值得不值得？你要知道，一切境对你来讲，缘起分别是你的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整个修学当中，你要慢慢归纳出一个，你作为一个你真想行菩萨道的，你适合你自己操作，而且是常提醒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常没有一个准则，你的原则可能没办法统摄所有菩萨心，但如果你没有几个原则，你经常是善的都抓不出来。懂了很多，听了很多，但怎么样用不来。所以你自己本身在修学菩萨道的时候，你必须要归纳出几条的，你必须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时时意念提醒自己要用得到的这几个法则，你要守得住。你这个几个法则经常意念到好像你的戒体一样不会忘的时候，你会因为这几条法则的成熟，会帮助你对其他细节的地方越看越少。那你内心里面如果空空洞洞，没有依循几个正念啊，几个念点，正念的点，你东听西听，东学西学，到最后这个忘那个忘，到最后就不没了。所以你要经常不忘圣言，圣者之言，也就简单讲，你不要忘正念。因此在这么修学当中，你也必须要投入的是菩萨道，要修这个要修这个。我即使在这一条路讲到的，我都一直回归到一些原点上。好，那当然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观察，所以我在解读的时候会把它抓到这一点上来。那你也可以就你的点，就你的因缘，我现在在行菩萨道，我会守住几个大方向，我经常意念我没有犯到它。那你要平常在念上经常提醒，这样你的熏修这个力道才会一直成熟。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几个基本下手处，那你要零零散散学啊，都散掉，这是我的经验。你要有一个你的观察点。所以我们要讲说，你要学这个宝机啊，菩萨之诸种种法宝啊，你要慢慢学会啊。在这里讲说，你要修学正观诸法。假如你不懂得从你的认知上打开你的执着，你做个菩萨要修广行啊，很难。你自我的成负荷的你的烦恼跟你的执着，你这个身心的不自在，让你开展不出一个广大的菩萨心啊，你开展不来。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这里挂碍那里计较。我现在一直在体会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有两类情形，就是目标很远，但这个目标不扎实，所以他的目标放得很远，结果眼前的忽略了。现在很多人有这样，就是他修行的目标很高远，所以他不在乎眼前的，结果他的高远的目标其实也是模糊的，所以他不是真的重点在高远的目标。那另外一类就是说又倒过来，他很重视现在的修行，但他不知道回向菩提，结果到最后反而又被世间所束缚，太认真了。简单来讲，我们容易被人世间琐琐碎碎的东西困住，结果我们也在这里，没错，都是好事，甚至都是你认为都是菩萨道，结果到最后把很多的光阴岁月给耽搁掉。我们很重情，这中间的情里面也有慈悲，也有你的发心，但我们始终不能很清楚厘清和熟清熟重你的主目标。对，就说像我们在行菩萨道当中啊，这个我们最近第一轮有提到，出家众在布施，以法施为主，不以财施为主，这里面是有分际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量力而为？我们能力，刚才每个人他也谈到，有的人福报很大，他就有能力行财施，但我们不能倒过来。这也是之前一直我在讲的，你渡人，你救人一命，你乃至这一辈子就把你从要濒临死亡把你救起来，功德很大，其实都抵不过我说法利益你。为什么？说法利益你是怎么样？是度你生生世世的生死轮回罪啊，轮回命啊。 所以我们不知道说，其实我们有更根本的，你给他的是一个止痛药，和我直接治你的病，谁懂得啊？你要认得清楚，你今天所承担的更广大的功德，你要用对地方。所以这个当然，这个个人慢慢去体会，这没办法将事情讲说这个轻这个重，没办法做这个具体的。但你，我相信你大概，如果你的道心不退，你这一生走到一半啊，你就会警觉到说，我的修行目标放在哪里？啊，你的目标放在哪里？什么轻在重？你有时候为简简单单琐碎的人情世故啊，会耽搁了你那个未来度化众生的菩萨事业，有时候是这样。那么这个有些东西里面轻跟重当中怎么去分量，你慢慢去那个。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尊重眼前的同时，你也必须要尊重什么？你这是根本目标。所以你在修学菩萨道当中啊，你也要很清楚此时你的重点在哪里。不过这个都是很真心的。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哎呀，我目标放远，结果你眼前的都忽略了，这到最后是两头空。我说我要建立的是那种什么，那种修道的根本立足处啊，要看得清楚。修道的根本立足处要站得很清楚。我说的话，其实菩萨道的那种大丈夫相啊，还不容易养成的。我们有时候会太别扭，有容易太别扭啊。那这个当中有时候，又谈得高，结果又不能眼前近观察，要么就谈得很真实，结果又融进去。这中间你必须要不断长时间不断去历练锻炼当中，你看如何去拿捏轻重，啊，看出来。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在修学菩萨道的，你要很清楚，你这个菩萨道在行的当中，你容易掉入什么境界，你必须要常去提醒。这个我已经提了很多遍了，就是我们很少去检视我们修行到底有没有走对路。我们带着一份好心，但没有去检查，所以有时候已经耽搁你很久，甚至已经走偏了，啊，结果走了很远了，习惯了，掉不腿回头了，啊，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其实是怎么样？等再给我们自己画一条线出来，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守住这一点啊，必须要，这个才是你现在在追求的东西。你不断的在反复思维，反复的训练，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现在的听闻佛法都不管是在跟我们的烦恼拉扯，不断在跟我们的烦恼拉扯。那如果这样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我们把我们的习惯从刚入门不熟，慢慢调熟了以后，我们那个菩萨的发心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自然，我知道一下子做过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养成一个正确的观法，我们昨天讲到它是真实思维诸法。好，这个里面呢，我讲过这是一个方便的提出。那这个方法宝积经既然要你这么思维，当然这里面有一些要领也在里面。那你如果了解这个方向是菩萨所当为，修持宝积经所当为，那你应该汇集你所有的努力，应该去把这个观法弄会啊。所以你的方法是不是就一个，这部经跟那部经，你读金刚经目的在做什么？也就成就宝积经啊。你读般若经不就是同样一部经吗？这时候你的读法，你研读所有的大圣经典，你有没有走开？你有没有零散？没有啊，你就不断在追求。那这里讲的观法到底怎么样？我们后头会讲很多中道实相诸法实观，它几乎都一个观，也就是从各种面一直在揣摩，让你知道如何观察到诸法实相。那观察诸法实相，不要再跟现代人这样一直搞了，哪一派哪一派啊，哪么那么多无聊事。虽然教学有不同的，不要弄得大家佛法在对立。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里所说的 真实思维诸法，就是中道诸法师观。他有没有在这里在跟你讲什么牌？没有。所以你在修学佛法，整个就是不断累积种种的条件，建立那个实观的真实能耐，正能力要把它建立起来啊。好，我们看，真实正观者，不观我人众生受应，是名中道真实正观。中道啊，中不是两边的中，简单来讲，就是中道其实就跟前面那个用词一样，就是真实啊，不以诸法里面有所偏颇，或真或假。好，我不观我人众生寿命，这个我人众生寿命，其实在烦恼上来讲，有没有根本差别？其实没有根本差别。也就是说，当人啊，比如说我们，当然这里面，有些可以在这里名词又一直解释哈，那我觉得大家如果会的话，有些名词自己查字典了，啊，不然要领没提到，结果都是在讲解释名词，也浪费很多时间。我们大家都会查字典，有的自己查啊。这个我当然是主体人，有的人讲人是怎么样，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众生对我执法执的不同形象出来而已啊。有的就是认为有一个主体，有的在强调为什么叫人，就是以人跟非人在比嘛。像我们就是人道啊，就是能确认一个主体，就是即使有人跟有我，其实就是同一个烦恼的不同的说明而已。我们透过时间，透过前后缘系的延续的时间来认定有一个众生相，就是寿命相啊，寿者相啊。因为有时间的生灭，其实要让时间产生出来，不是光时间让你执着。所以我在一直在上课，一直在强调，我们现代人，只要你发觉你的思维没办法跳开时间，就表示你的那个空观根本还是，你的执着还是很强硬的。你说我现在没有我，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前中后都没有我，但凡没有我，谁在前中后？所以时间相其实就是我相。我们今天时间相有没有单纯存在？没有，是种种烦恼以另外一个表象出来解释，它叫时间相。时间相成就我相，我相成就时间相，是这样的，我相成就众生相，众生相从事成就我相人相，就是这样。这里面隐藏的不但我相，不但是我执而已哦，也是法执。不要以为这个我相人相都是偏在讲我执，不是，这个我相是依执着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法来讲就是执着法的主体，就人来讲叫人我执跟法我执，是人我法我，这个我就是有一个自体性的意思。明明诸法是因缘生，他却执着有一个自体的法，那由自体法合就有一个我。其实简单来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众生的我执、法执因缘而合，以不同时不同的，如果论前中后，就生什么？生受者相，若依其他道众生相比，就是无人相，对不对？那依以其他变化无常的我这个主体，我就是我相，是不是？众生相一看因缘合有种种不同安立的众生，知众生当中我是众生一类，就众生相。那其实都是对我执法执的执着产生的差别的执着相而已啊。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不观的意思不是说不要看，而是不取的意思，不要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里面观有实执意，简单就取它的实执意啊，真实意的意思啊。 你看呢，要不然这个语词就会矛盾。真实正观是要观，结果后头讲不观，是什么？利用真实正观，观得什么？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啦。所以不观的意思就是不要在妄中生有，在观一切法当中观出了什么我人众生寿命相，不是把它观出来没有的东西，你结果妄想跑出的是我人众生寿命这种种相出来。为什么？不是，其实观不是我就故意不要去想，没有，是从种种法当中。所以我这里他这里没有谈到具体的观法啊。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开始熏修学习思维啊，乃至禅直观到最后观的，他的目标是什么？并不是对诸法然后把自己思维盖住，然后就印象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不是这样，是当我实质真实，你看真实思维诸法，他这个原则都不离开真实思维，什么我人众生寿命观察到最后，其实当我观我的时候，发觉根本没有我体，观人的时候找不到人，观众生的时候众因缘和合众生不可得，观寿命则是心不相应行法，是色心恶法差别的一种分位差别出来的。就我人众生寿者去观察的时候，不得我人众生寿者，因为我从以我法当中去观不得我，从人当中实观不得人，这时候能不能讲我人众生寿者？可以的啦，不颠倒了，可以讲了。所以佛也讲我啊，也讲人啊，他有没有颠倒？没颠倒，因为他知道方便。那我们现在是我们是随便，所以我们讲我真的就我，讲人就人。可是菩萨应该就你现在所认知的诸法，所以不是撇开我人众生去观察，是就你现在所产生的我人众生受者去观，而得什么？我不可得，人不可得，众生不可得，寿者不可得，是这样的。所以我人众生是不是世俗地起来的种种差别分别妄想？是啊。好，既然有我就面对它。所以修行不是回避我人众生寿者，是观察这个我人众生，我人众生寿者是不是就是诸法？是诸法。而我现在必须要真实思维我人众生如何才叫我，如何才叫人，如何才叫众生，如何才叫寿者。我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发觉所谓我者是众生妄想颠倒所生，所以实无我。你看就烦恼处观烦恼无自性，没有烦恼还能真能观，因为空不离一切法，空是要空那个烦恼，不是独存空，不是离开一切法独存一个空，空是就你讲的那个法的当体来论空，这些真实思维诸法。所以佛法没有回避问题，佛法在我们在因地修行当中，我们可以方便抉择，可以暂时对峙，暂时远离，真正到最后直接单挑起来，直接面对起来。所以菩萨很勇猛的，菩萨从来没有碰到烦恼然后就认定他烦恼，那就远离烦恼，不是这样的远离啊。真正的远离是直接面对烦恼，看清楚烦恼，观烦恼无自性，才叫远离烦恼，是这样的远离。所以修行人不是回避问题的，他一世间自己染着是他可以回，他可以谴责，但真正来讲，像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出家人远离的世俗红尘，不是逃避，不要弄错了。所以人讲说，你们逃避现实，我面对现实。我暂时的逃避不是，我只是把那些啰嗦事放着，直接要面对烦恼，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你们是该做的没做，在应付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事。 我们是把世间自己最让我所挂碍的东西我放下，我直接面对的烦恼，其实我出家就是专心处理了。你们在家烦恼是怎么样？业余的，先懒惰，然后找个空再修行。出家的就是准备直接面对三界轮回嘛，所以从来修行都没有回避的问题。那为什么现实有那现实差别因缘呢？啊，哎呀，有这个，哎，人世间好苦啊，我干脆出家算了。其实老实讲，你这样的心来很麻烦。不过有的人是因为这样因缘来，可是当最后他要突破的时候，他就学会了他原来跑也跑不掉，进去跟你面对。所以你放心，你跑也跑不掉。你假如在修行想要突破，你就练就功夫，哪天要跟他单挑，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气魄的，就不是那种，当然也不是匹夫之勇，但就是一直在蓄积能耐，蓄积那种智慧跟决心，准备扛下来。所以这个扛，这种超越烦恼的那种习惯，应该在平常的小事当中就准备要超越，你不能回避哦，因为你还有更大烦恼要等着你面对，是这样。所以你会知道说哪天你必须要全然担下。所以我曾经有幻想过，幻想过，那那些无修那两个人啊，就是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修什么闭什么关，闭那个人家都不知道你在闭关的关，是吧？咬紧牙根，面对一切心，时时提起正念，一切人我是非，就在这段你静静期的时候，要骂完了再骂啊。当然，如果你熬过，还会骂那很怪，就是啊，就是你有一种心情，就一概皆舍，一概全部皆舍。就在你现前境当中，你随观，你掌握你的要领，在生活当中，你别人看不出来。随体随舍，随体随舍，随体随舍，在另外的经验上，一切当中，不管人家如何责骂你怎么样，你都能承受起来，因为你知道这个价值在这里。你这时候就会训练到说，我不跳入境，我让一切差别顺境逆境都等相等，都以什么以正观心面对一切顺逆境。你试看看，很有趣的哦。你如果发觉你像在密修的，别人搞不清楚你在修什么，你修到最后自己法喜充满，被虐待，有点被虐待狂的感觉，喜欢被虐待。为什么？因为不是你要喜欢被虐待，因为你自己即便人家逆境来，你还藏着法喜。为什么？你安住在法上，很有趣的，你们要不要试看看？这种修法一般人不知道，是的。那其实这个菩萨本来就应该这样修的，他里面始终有一个他最尊重的法在依循，他不一定要跟你知道，我不一定要摆出修行的样子，我本身就现在就在修，一瞬逆境当中随时结观，我的六根所面对六尘当中如何不落入这个执着，我却又能分辨人如何是对待不同人不同的态度，可是我的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很维持一个固定的那种思维的正念力一直串起在这中间。我们来试看看，很有趣的。好，再过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对我人众生受者啊，这种观察必须要能不观不取的意思。所以了解这个原则以后，我们在听闻诸法当中，我们开始就要知道，这就原则了。众生为什么有我相啊？因为有五蕴相。那为什么有五蕴相？ 那什么叫五蕴啊？色蕴。那为什么叫色蕴？我就了解色蕴有这样的因缘，说有色蕴，有色蕴又配，那又还受蕴，有想蕴、行蕴、识蕴，而有种种蕴，因此我就在这诸蕴当中，以这个蕴，以这个法，让我这个法执着，以这个法让我这个执着，所以我的众生轮回相就是靠这些来的。那我必须要从佛法告诉我的几个观察点里面看到，他靠他，他靠他，靠他，他靠这样都不可靠。原来他以为他很大，里面空空的。哦，你看他这个人很凶呢。哦，你看这个人地位很高，这个人有权势，结果里面空空的。啊，这个人有钱，其实一来就没了。好，啊，这个人如何如何，这个人如何如何，其实发觉很多东西都是差他身边。你的话来看到说，哎，这个没什么东西。那我们再看我们自己，我为什么这样怪，我什么那怪，我什么怪，这些怪依什么来的？因为我有这样的执着，所以生这个执着，有这个执着生这个执着。我经常从于佛法里面的几个点，他提供说，我只靠五蕴，何谓五蕴？了解五蕴以后，拿这个五蕴法里面观察，我现在就是有这个东西，所以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慢慢你就养成了真实思维之法。所以跟你讲五蕴法，我就讲过，它不是一种，不是一种佛学知识啊，它是要你观察的，它要你把那个道理拿来看看你内心现在有没有，有这个就会有这个，你为什么会执着，你为什么怪，你看你现在这个就是烦恼印，你以为外境是烦恼，不是，是你现在起这个分别才是烦恼来源。你有没有看清楚一点？这你没有看清楚，问题在这里，不是外面。因为佛跟你讲，就是你因为有内心这些差别相，这个相就产生了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五蕴合就我，我就在这里，有我就执着，这是我的五蕴，那有五蕴就执着我，那我就执着色，色就执着受，受啊，那搞搞就会了，而且底细都不明显，又在那砰那半昏，你就塌下去，就这样。世间再多伟大伟大的东西，其实都是这么不堪一击，就是这样。所以我后来我们要知道最坚固什么，金刚波子，这才叫金刚波子，是啊。所以后来这个世间再怎么样，你看我们的国土为脆，你去盖吧，你就盖盖盖盖盖盖到最后，说要让你还就还，你可以在这个范围相对坚固啊。像比如说我们这一有块，你看有些地，你看那个地震一起来，整块整块水泥块都没有变，没有坏，但它是已经被撑得高高的，也就是说本来在平面，这块没坏，不过是整个地把你撑上来啊。这是喜马拉雅山长高了，你看地震多伟大，喜马拉雅山世界最高的，就因为地震嘛，震一下它竟然能长高，你看它力量多大。也就是说在喜马拉雅山上面的任何建筑你可以不动了，其实你已经被我整个抬上来了，是。所以世间是国土为脆，所以这世间里面你想要寻求任何一个坚固啊，有没有？没有。所以最坚固的是什么？见智慧。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觉得从很多地方来巩固我的我，巩固我所拥有的，老实讲不堪一击的啦。你可以拥有的很坚固，但你的拥有它的那个的命啊很脆弱，诸一年和合随时败坏。好，再看看看胡子假设，真实观者，观色非常，亦非无常，观受想行识非常，亦非无常。好，是名中断中道真实真观。好，我们要观色受想行识，是不是常？不是常。是不是无常？哎，注意，我明明讲无常啊，可是这么讲说非无常， 所以会有无常。我们就这个无常啊，无常的意思就是断的意思嘛，是不是？没有常就是断的意思。可是你看佛法是怎么样，世间法是的不断不长。如果无常啊，我们讲的无常，注意我这一直在讲，无常是要破除你对常的执着。我们的生命走到这一期，乃至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我们讲的能量不灭定理嘛，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喝水，水被我喝光了，是不是断灭？请问喝水被我喝光了，就这一杯水有没有断灭？没有，它改变另外一个形式，跑到我的肚子里面，然后变成蒸，我身上有热气嘛，哦，所以像我们盖着棉被啊，如果是冬天啊，我们盖完那个棉被有时候要晒，为什么晒？你如果把它吸干啊，大概每个晚上至少有半杯水在里面，你身上透露流就是热气出来的水大概有半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冬天这样盖着盖着，有时候要多喝水，因为你那个气都一直跑出来，是。所以你看呢，变化掉了，从这一杯水转成不同的形态，然后到最后又跟别的法合合，又转变了，跟土跟木要合合了，是不是？所以就你所认定的那个法是断是没了，可是它有没有灭？它还在无常，它转变成不同形态而已啊。诸法就这样转形态，你认知的那个法形态改变了，改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啊，是进入人的身体，进入的物质的身体，甚至进入石头里面。那石头里面，因为水跟其他合合，石头也开始变化，木头也开始长大，然后又把它砍掉了，然后又烧掉了，烧掉了，变成焦焦炭。为什么？哦，比如说我们的木头，如果水分多了，烟就多，就是水分嘛，是不是？它变化了，它只是它有没有断？它其实没断，它是一直在流转嘛。诸法就一直在生生灭灭，无自性合合其他的法，以不同的形态一直在流转，是不是？你讲常有没有固定？如果固定的话，树也不会砍，也不会剪，也不成长。你讲无常的意思，我们都执着无常，就是没有常就断掉的意思。可是佛法诸法是在演变啊，所以我们讲的常，我们讲无常是要破那个常。我们讲说非无常是要破你的断灭，为什么？诸法不断在合合生灭，有没有毕竟断掉？没有。我们的生命，像我们的生命死了，你想真死还难，我告诉你。你所谓自杀死，也不过是这一期生命变化而已，它马上就在你这一期现象转变的时候，马上就是另外一个现象产生的。你可以从人这一道死了，马上变成畜生道，有没有断灭？没有啊，变成不同而已。所以有的人他死了算了，哪能算呢？业力都跟在上面了，啊，不会算的，是。所以我们要讲说，在诸法当中，我们以真实观色是如此，世间色法如此，受想行识，此受啊，我的乐受没了。变成无忌受，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也叫受，受完了变成什么？苦受、乐受、乐受、此乐受换另外一个乐受，此无忌受换另外一个无忌受，无忌受变乐受，无忌受变苦受，反正就看你的执着是怎么样，有没有停？那时候没有受，有没有那个没受的吗？要么就是你还没自己没警觉，当然有受。有时候你有执着，这个法一定在变成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观色受想行识，我们所以佛法当中，我们要他告诉你一个方法，他不是要你自己先预设答案，他告诉你一个，就是说不是用强迫接受答案，他也是一个预设答案，就是说你如果真实观，你会看到什么？色受想行识非常非无常，先给你答案。可是他怎么讲这个答案不是逼迫你去接受， 而是你在修学的时候一定会得到这个答案。所以你必须要拿这个标准。当我在观察色受想行识得到的不是非常非无常的时候，你恐怕不是正观的。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啊，注意啊，我不是要你用一种自我催眠说非常非无常，我不是，我其实是要让你知道说，真正诸法实相以圣者所见，一切色受想行识非常非无常，就是不断不长。你如果发觉走到最后你不能得到这样的法，表示你不得诸法诸佛的印证。所以即便你没有学佛，如果到最后因某种因缘你看到诸法非常非无常，这叫做辟支佛，诸佛依然为你受记。为什么？诸法实相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不关于你抓哪一部经典，抓哪一部经典，最大的一部经典是什么？诸法实相。彻不彻底，究不究竟，就看你能不能越靠近诸法实相来论彻不彻底，究不究竟。所以 有人在分说显教密教，不要分那么多。靠近诸法的实相的，越来越不可言说。为什么？超越世俗的众生思维，所以叫密。从这里来谈密，你就知道了。或者密的一大堆，密的被鱼吃了。那密到不能说，你密到把自己的思维放在口袋里面，被鱼吃了。真密是什么？已经归你忘还乎六意识。我无法跟你这种妄想颠倒者说甚深意，那未不能说的时候，我方便接引此法。否则的话，第一个密是对不能言说者接引上讲，再过来是实际上体会者也不可先说。为什么？还一切语言都怎么样，无法就近彰显我所说意，那不能说。为什么？世间是用妄想分别所建立的语言相，根本没办法去直接探到那个东西，是吧？诸法实相。好，所以提供你这个观点去观察色受想行识。你唯有在依佛法去了解色受想行识的非常非无常，你看这不就心经吗？是诸法空相，对不对？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不是跟这个一样？是好，是名中道真实正观。中道，他为什么要讲中道？也就是说，不落两边视为中。可是你不要两边加起来除以二的那个中，对啊，这个叫路中间，不靠左，不靠右，靠中间，结果左右边的车都不能撞到你。对，比人家靠哪一边的都倒霉，对吧？你的导师走中间，哎，是不是？所以那个中是什么？叫做不落的意思。那不过这里我先岔开来，不落二边是就智慧上不执取一切法，名为不落二边。如果你于二边来离二边，你还对立说不落二，所以不落二边是一种对两边的对立，这个不落二边是跑第三边。所以我这样讲啊，刚才我自己讲一句话，当如果能我观我人众生受者是空的时候，这时候你在讲我人众生受者有没有过失？没有，因为你已经不落两边。所以当你不落两边的时候，方便讲两边有什么过失？因为你我又不执着两边。也就是说，你要是一个很自在的人，在台湾开车向靠右边，在日本开车靠左边，你该这时候就该靠右边，就该靠左边，你有没有过来？没有，这众生依你的分别，我对应的而已啊。我会不会到日本去跟他计较说，应该靠右边，你们错了，他才不管你的，装死是你的事。我们的因缘和合是这样啊，是不是？所以我在讲说，那不落二边的意思是以不执取，就好像说我讲无常是要破你的常的执着，不是要跑到另外无常边去啊。我讲不落二边，不是跑到有一个叫不二边的那边去啊，那你又跑一边去了， 不落二边是离执而有两边皆谬误而不落的意思，不要跑第三边去了，就是两边不落，跑出一个中道边，这个中道是假中道，不是真中道。所以了解诸佛道理的时候，会不会跟你讲善恶有没有两边？善恶是两边，可是佛你看，佛讲完了以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有没有妨碍？既不落二边，却又能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执着两边的人，是不是可以方便因众生差别因缘？有如是因，有如是缘，有如是对待之心，我为你方便示现方便之法，是不是这样？这是说讲左边也可，讲右边也可，讲我也可，讲非我也可，这都是经典所说的，这才道理。 好，这个道理慢慢我们来讲了，在其他地方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啊。再过来，复次，假设真实观者，观地种非常非无常，亦非无常；观水火风种非常亦非无常，是名中道真实正观。老实讲，假如你有一个中道一个真实一面的中道真实，彻底的中道真实做正观的话，你光多光前面。光前面观色蕴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破了什么地水火风了？地水火风不是在色蕴吗？可是为什么还在这里重复啊？你就喜欢乱想，我只好随着你的乱想一直讲。你要想这个菩萨就不厌其烦了。所以之前我们在讲的那个维摩诘经讲不二法门，为了讲不二法门讲了好多法门，结果讲到最后就是不二法门。那个不二法门就不二的时候还那么多，你看真实中道真实正观竟然那么多观，为什么？依众生以此处起执，我就依相对此处为你说法。但即便你有，就像我昨天讲的，你有这样的梦，我为了让你远离梦的颠倒，我相应对应的起另外一个差别境以破除你的梦。但不管我怎么样现差别境来引导你的梦境，终究是要你醒来。所以一就近观梦不可得，梦为虚幻，这叫中道真实正观。那依中道真实正观的原则，相应于众生不同的观察执着，所以你看有种种法门的不同，是不是？因为你既然在这里起分别，我当然要你从这边观察。所以你有种种病，我方有种种法。所以有的人在学法的时候，那初学没问题，初学是如此，可是不要乱学啊，对他有用不一定对你有用。好，对他殊胜，对你可能就是说人生高利人生，好不好？好啊，可是肚子痛的时候吃莫非他是就可以了，你不要去吃人参，没用，对，不应激啊，你就再贵也没用啊，有用的就好，诸法平等啊，不要以为世间的贵的啊，怎么样难得的就不用啊，有些病随便拿个草药就可以了，哎，像有的人啊，看病看了好多，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山上，我们经常碰到很多游客啊。他们后来治病是什么？医生看也都没用，干脆不看了，爬山就好了，免钱的，而不但好了更健康。你看找那么多医生，干脆用走的，就会把它走好的，是像这一类的事情。那地水火风啊，这是我们建立世间的呢，地水火风所建立的是世间外相，包括我们的色身嘛，这是一个坚固相，对不对？像墙壁，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啊，我们观这个色法，因为很观内色容易观，观外色，外色太坚固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地水火风，虽然我们不是直接观到地种啊、水种， 但以地大水大的和合出来的相，我们对它产生了坚固执着，由世间的坚固执着相对于安立于我，以我来安立世间种种的外在气世间，这种种种器物啊，种种世间相，这都是增长你的执着。所以你要知道，我刚才讲说，假如你随你的因缘，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很多的圣者随他在十八界当中哪一法入，他就证道。为什么？那根本就合在一块。那随你的因缘，你在哪一法上特别亲切，特别观察的生息，我就持法而入。所以你看，在阿含经里面谈到很多圣者，乃至有一些他的烦恼，也就是他解脱处。好，你要讲说难陀是情最重的，可是他的根利于是最清净的。你看，因为他在这里最受用，他当他突破的时候，他看得最清楚，是吧？你在哪里苦过，一超越过来，你在描述他的苦，是不是比别人详细？你就在那里绕很久的人了，是，所以很妙的，就随你哪里善巧，你就有哪里入。所以地水火风的观察，一旦设法被你破，心法跟着一个一个来。为什么？色心不相离呀。设法一旦被你破，所缘境没有，能言心生不来，这不就维持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也要你在这里观啊，就是观他非常亦非无常啊，是名中道真实正观。再过来，所以则何？以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事中无形，无色无形无名，无那个无色形还有名。名字挂不是那个我们讲无名的，那没有名，无这个名挂不起来啊。无知这个知挂起来，就是无色无色行名知啊，是名中道诸法实观。就是说，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当中，我无法对常无常法找出一个可以安立他的。从色来安立他，从行来安立他，从名来安立他，从知来安立他，事中无任何一个法来肯定有常性有无常性，对不对？你如果认为说有一个叫无常，那无常到底有没有？我们前面讲是第一个，我们要讲要破除大家断灭，所以我们讲说非无常。再过来，你如果认为真有无常，那告诉我什么叫无常？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叫做无常性的这个无常？没有嘛？所以亦无无常。所以无常啊，黑白无常，黑白无常很可怕。可是问题，你就如果黑白无常找你，你就问他，你是不是无常？他说不是，那你就不叫黑白无常，你说你是冒名的啊。那我说我是无常，那既然无常，那谁是黑白无常？他就被你一弄，就忘了，怎么忘了？他就在坐在一直禅，那你就可以溜了，因为他就有点搞混了。如果他是常，那黑白无常你就要改名字。你我都讲无常，无常就是没有个固定东西，没有一个固定就没有一个法叫做无常。那你黑白无常又是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又叫黑白无常，哪有这种东西啊？啊，那对，有道理。结果他就愣在那里了。不过没关系，既然你能这样讲，其实你也不用怕他来。如果他来，你还可以度那两个无常。所以到最后你也非常非无常啊，他也非常非无常，三个人牵手哎入涅槃。是不是？ 结果我们要讲入涅槃，又觉得三个人的像牵手好快乐，这种哎，有点无聊的嘛，对不对？众生就是老是讲不画个抓个隐形像，就好像很难定下来。所以讲非常会无常，中道是什么东西？就马上自己生理又想着所谓中道虚，结果又用虚来去肯定它。你看啊，这里面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事中啊，在中间啊，没办法用任何一个法，用色用行用名用知，能让你去觉察圆它，圆一个叫做常法无常法。所以当我们在了解常非常的时候，我们了解非常非无常是远离一切法的执着，而不是在修一切法的时候另起一法执着。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原则，但我们总是不死心。即便你在不断修的时候，你只是改变不同执着相，始终都还是一样。就有我就讲说，有的人抱着绳子，我就执着好粗，结果有的人后来抱得很细，结果那是钢绳，粗绳还可以腐烂。他现在的你看我多清净，我就做那一小丝呢，结果那个是很难剪断的钢绳。那有的人说，哎呦，烦恼好重哦，那个绳子，你看那个麻绳那么重，光抱就很重。那有的人轻轻都不动摇，因为他只有用钢绳，结果谁坚固啊？我们经常在变化很多执着，你注意，你要是没有真正好用功，你那个看不到，你那又脚又伸在哪里处？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讲非常非无常，那两边都不是，那中间那个是什么？不要讲，你看他就是用那种用模笼统的认知啊，那个不要讲的，就是中间那个啦。啊，你看又跑进去，又跑第三边，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这样，那经常讲说什么叫中道，不可言说，不离两边。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落了好几边呢。中道是不是每日一字中，是不是翁中三个字三个音？那我们在开玩笑，不过你要知道，当我们自己本身就像中论，自己不能安住于这样的一个法的正观当中，你所言一切法，即便你嘴巴讲的是佛法，依然叫戏论。对，你要讲空的时候，你内心安住多少形象啊？这里明明跟你讲说无色无形无名无知，你这边就是啊，要再去认知，还是在原知它，认知这个法。中道错了，他是即灭一切妄想颠倒，视为名为中道诸法实观。好，再过来，我是一边，无我是一边，我无我是中，无色无形无名无知，视名中道诸法实观。啊，所以我们在讲无我，那无我的意思叫破除对我的执着。那现在你看呢、啊？我现在就跟大家注意着。如果是没有我，那就是无我，我们的无我就会产生一个什么观念，就空洞。所以有的人怕解脱，你知道，解脱完了那我去哪里？因为他掉入一个无我边啊，这个观念很难守的啊。啊，这个要没有自己跳进去以后思维，你不知道它的危险。或是我们经常在，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在同样问，唉，所以有时候也要慈悲，或者很想录下你们自己按答案也按啊，同样问题，因为几乎都一样，就是一旦谈空就会掉入那种断灭，就会怕，如果什么都没有啊，就像前几天有人问一切法无自性，因此有一个空性，所以他就喜欢有一个空性好抓，有一个真如，有一个如来藏，有一个实际，这种最清净的自性好抓，他就你看他一定要跑到这边来。那依然讲说诸法性不可知，可是那这样怎么办？这样我们在哪里？你看他就是找个这个众生的习性嘛，众生的习性那个我执一定要有个线好拉，所以他一旦什么都没有的， 是总是有个东西，就好像说我们如果掉到水里一样，抓不到。就像有我记得我这个印象到现在我都记得，我有小时候就是掉到个沟里啊，就坐在旁边，就人家拉，因为他的岸有点高高的，结果旁边有一个人经过，这条高不对，我大概就能救起来。一讲说没有底哦，呼，比谁都快，根本不用你拉，自己就靠那个力就很厉害，那抓的东西可了，大概也不知道手痛不痛啊。然后就在旁抓在旁边嘛，因为有草有的抓着，哦，人家要拉我们拉不上来，因为手够不到。结果没有一个桥，一个那个这条沟本身没有底，哦，光听到这句话，自己噔噔噔噔就上来了，这个就不用你讲了，哎呀一下就爬上来了，哎，为什么？爬掉了，爬掉了。好，我们在修学当中也会有一个习惯，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实行，这是我经常比喻的，右手放掉，放掉，就左手。那左手放掉，就右手。那我刚才不是叫你右手放掉吗？啊，可是，那你叫我两手放哪里？不管，你就放掉，好，就放掉，脚盘着。脚放掉，手盘着，到最后四肢都放掉，后面绑着。你一定会看到一条你抓的线。你一定会看到你一条抓着的线。以我们现在，你一定会看到那一条生死线。你即便你如果不，所以说在这个修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要不是对佛法很信受，你决心要心跟他相应的话，你在语言上怎么绕，你会觉得说我豁然开朗，没有啊，你是站在执着底下去认识他。这是我经常在谈的，就是说我大家里大大小小安顿好了，我就好修行。就像我们有时候，当然这不是我要挖苦这些人，只是这是举例的哈。有的人为什么短期出家的人很用功，比我们这个长期出家的还用功？因为他短期出家完了可以回家，所以他可以牺牲一个月，比你用功，因为他有一个后依靠。因为我就算怎么用功、怎么牺牲，我都还我的家都还在。所以短期出家的功德不会比真出家一天功德还大，因为那真出家那一天是真的棒。短期出家当然有的人短期出家是真的棒啊，这个不能，我只是举例，因为你毕竟还系护着未来，所以这一份系护，这个系护心就是生死心，这不就不就不是出离心。所以我们经常在这当中里面会用一个，你用很多善巧，你可以用心法、用色法、用一切种种法，把 你所巩固的东西，你会自然就用冲动，就像临终一样，一时马上妄想起，马上执另外一个生命相，自己一妄想执，马上根深就现出来，就这样。你会很怕没命，这个命还不是这个短暂的这个。就像有的人为什么不怕死，这个不怕死是因为他有另外一个精神的寄托，所以他敢不怕死。所以世间的英雄好汉还没有出家修行的人厉害，为什么？他即便是尽忠尽孝报国，都还有另外一个价值吸附在他身上。可是修行人是彻底一切放，并不在世间里面以更高价值来否定下等的价值，以追求更高的价值来否定。在修行人是一切法不安住的，一切法不止的，而不是在这世间寻求另外一个肯定。我们修行经常就很多人是寻求另外一个肯定，以放下下一层肯定。简单来讲啊，你好用功修行，越赞叹你就越能舍，对不对？初学的时候都是这样，你好用功，你好清净，他讲嗯，对，我就应该舍，因为我这样人家就可以赞叹我。啊，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执着，不过这对初学是正常的，而真正修行是能眼看诸 观一切诸法皆不可得，那要多大气魄。你现在想一下，一切处都不是你执着处，所以世间人容易在世间里面找到某一份更高的肯定，以便于帮助他活定现在，所以他不怕。但修行人不是这样，修行人不在世间里面的任何一点滴找到自我肯定，他不在乎这个，所以那是何等的气魄，全然里面把我们所要得的任何肯定，自我肯定一概接受，这是何等气魄。你现在还能，你如果想到这一点，再观察自己的心念，你提到几点，你拉到跟他相不相应，你就来看他这种心跟这样的认知，这样以法相应的认知在观察我们现在的作为，你就知道说我们跟法的距离其实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是如此的。所以我是一边，无我是边，那无我又一边的话，无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叫做我，它的名称叫无我。你如果执着无我是一边的话，这个无我跟我那一边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就好像说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那一个是我边，一个叫无我边，两个都是一边。那无我边的呢，我不一样，我是无我，那无我的话应该是远离我的执着，而不是跳到另外一边去哦。你跳到一边就是一个叫无我这一边，无我这一边其实只是我叫做一个我，那挂着一个名称叫做无我，就是说我的名牌叫无我，我的名牌叫无我的意思，这样你知道吧？我在名牌叫无我，它其实就是我。所以就以我无我，你所安立的无我，所以说有很多人修行怕掉入那个无我边，就断掉断面相。那不知道说我们在修无我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因为断离的我跟无我的执着，彻底断了两边的我见，而得的自在，是离妄想执着，而不是要灭什么法。这个注意，如果你修到最后会怕，你就知道他不是要灭什么法，他要灭你对这个法的执着而已，他不要灭什么法。他会在这里随你因缘清净心，你如果清净心智慧心相应，这时候的缘起是妙用，所以的转世成智啊。看不到这一点，你就怕无我，你就怕空，你就怕空，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再看，故事假设，若心有时是为一边，若心非时是为一边，若无心事亦无心术法，是名中道诸法是观。所以这个里面就前面讲的再解释，也你看前面已经讲不关我人众生嘛，啊，现在这里面讲心，心不是就我们后面也讲的受想行识吧？那心到底有没有？其实前面已经讲，心如果真有，或者心不有，若心非死是另外一边，这里面会产生另外一个断灭的，啊，我们的心有没有在作用？请问心有没有在动？什么叫心？我们来看，我们什么叫心？有没有真的一个心体？所以很多人在修行说，我们观心观心脏。心脏是众生在这一个业，这一类众生执着入胎自己妄想所执的点，不是真的心在那一点。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修南传法，就认为真的心就是在那个心脏那一点，不是。众生会执着色心，所以以这个点令生妄想，所以那个是他执着点，不是真的心在那里。心哪有实心啊？对不对？一切法都在生灭当中，你的心其实心就是种种的分别叫做心，啊，没有心体，没有心体，是不是？ 所以以此因缘生这样的分别，以这样的分别生这样的分别，以细分别显出分别，以粗分别感应细分别的烦恼性，种种的心就是其实哪有一个固定性，其实叫种种颠倒妄想分别同时合合，这时候我们也分不出一个所以然，搞不清楚种种种种因缘，那这个能认知的东西其实谁认知谁啊？有没有真认知？其实连你这个认知还不是真的圆到客观，是这样，当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有这个境，有这个我，然后又起一个我认知，你看嘛，眼眼一法，色一法，还有一个眼识一法，这三则因缘各带种子，它这个要细讲，就是它其实都是各有自己的种子，可是这个种子又不会乱，它就必须要靠你的因缘，可是它的靠因缘是也是妄想变计值而所谓的靠你的因缘。简单来讲，好，我见到某些东西我会起一些分别，那起这个分别，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我会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会喜欢，那这个喜欢是完全是靠对方吗？不是的，其实东西有东西的因，我的喜欢有喜欢的因，这个因是我的那个，我这个喜欢在没有境界起来的时候我生不来啊，可是这个生起来不是完全由境来让我生出来，我自己本身有一个能喜欢的这种因，只是这个时候他要靠这个因缘，所以不是他来，也就是说简单来，眼睛对色尘然后生的眼识，其实眼睛眼根有眼根的什么种子，色有色识，眼识有识的种子，色尘有色尘的种子，合合才产生分别，不是说眼睛对色，我看到东西然后就会生一个识，不是生的，是眼识早就眼识种子，只是眼识种子自己以为要是被生的，其实这个连自己被生也是你自己颠倒，不是，是你本身就有这种能力，那合合的产生出来。你要知道，我们以为啊，你看啊，我们眼睛看到境界，然后我们觉得没看到就没想到，好，那看到的就跑出来，好，可是就我们就以为我之所以能看是要有这些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靠这两个才生出来，不是，这个东西是靠很多因缘的，不是光靠你眼睛看色而已，是本身它就分别，你看一切凑在一块，所以讲的那个道子啊，那个互相撑着，不是谁生谁，叫此生彼生啊，都是合合一起的，只是在我们认知当中，变计值当中，这个执着要生出眼识的时候，是要这样的认知，认为我要必须要靠眼，不要靠什么色尘，我这个阿那利眼根已经坏，它还不是天眼通，这时候它起另外一个分别，就是说它就算眼根坏，它照样能看，所以连你在认为分别，你以为一定是靠什么而生，其实你的眼识是靠很多因缘，而且还有他自己独存的种子因缘，虽然讲独存也是众因缘合合的，那可是在你的众生认知当中，眼睛看色尘，你自己就会执着我因为要这样看我才这样生，连这样的认知也是靠因缘妄想出来的，连这样的认知也是颠倒，你都以为真实，其实步步做每一个刹那，每一个认知，你以为你很逻辑，每个刹那都是颠倒，都不是，没有一颗是真的。好，我们再看，好，所以心实非实啊，如果你能观察这个心事啊，啊，无心事，就是你，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心啊，心如果不生。如何有灭？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经常你看啊，我们要想把这个心啊，这个心转成压成另外一个心，对，我们在打坐的时候经常，当然这个是要讲，如果能相应 更就近的甚深意的，你可以这样修了啊。或者我们在过程当中要对治的修啊，顺应因缘的修。或者的话，像我们现在经常有，就是我们的修行，每个人因缘不一样。你要起个念，想要去控制这个念头，转另外一个念头，对，我要把这个烦恼念压住，以便于让原来没有的善念生。对，所以我们变成有时候越弄越复杂。其实你的烦恼念本来没有，之所以烦恼念是你认为烦恼。所以如果你能了解它不是烦恼的时候，你要不要去灭它？啊，不要。所以它有没有无边？无，我们经常无是有了，又把它灭掉叫无，对不对？无的意思就是有的反对嘛，另外一边嘛。无就是有灭掉以后就变无。可是问题，那个法，我们经常讲它某个法无，某个法没了叫某个法无嘛。钱没了，对不对？钱没了嘛，对，钱有了，钱没了，对不对？假如世间从来都没有这个钱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讲一句话叫钱没了？没有这句话，对不对？我们今天要讲没了是一种表述的词嘛，数词要描述一个主词，对不对？可是如果连主词都不会，那个数词那个无要跟谁讲啊？所以连无都生不来，对，所以对一个小孩子会不会生出说钱没了？因为他如果连钱的概念都没有，他会跑出一个钱没了。所以当我们的妄想心在做一个分别的时候，如果你了解此心不可得，此心虽然生种种相，你要不要去一个一个去转它？不需要，因为它本来不存在。所以为什么有些大德在修持的时候，他真的当下顿空？他顿空不是把它抹掉，原来那个计较有无的心没有叫做顿空了，不是把原来的烦恼跟他擦擦擦擦干净的时候现在空了，这个一定是假空，而是说突然化解说我一直始终堕入有无两边，这才是轮回的根源，而我今天化解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不是？啊，若钱本来没有，哪有谈钱有跟钱无？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是不是？没这个。我们是因为执着有个钱，那对于他现在存不存在的，给他一个有的概念跟无的概念。可是如果始终世间从没有一个钱的东西的话，你会不会讲说有钱跟没钱，生也生不来？如果你实质知道心事往往就是颠倒妄想合合而成的时候，你会讲说此心生此心灭，要转此心到哪心，有没有？所以你看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色蕴受想行识空，所以它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是不是得到道理？你现在如果能慢慢揣摩，你会找出一个修行的最根源最根源的要领，如果一下子刚好点到，说不定一了百了。那再看你的因缘哦，好，再过来啊，这个不容易啊，哎，要讲到最后开始，还好我很用心讲，不然照一般人听的都睡着了。啊，滚到这边你在讲什么？不过听懂了就很高兴，听不懂了就杀我了，就是跑跑跑跑跑，哎呦！就以前我在上课，一上课五十分就乘以六十，就开始数三千。有时候就差几秒而已，越数越准。我有时候也不忍心看表，因为这样很辛苦，我就放在口袋里，然后就开始算，一拿出来，哎，果然差没多少。你看我以前在学校读书是多闷的事情，我向来读书都自己来，我不大会上课听话，听课我也听不懂，不大会想听。那时候就经常上课就是数三千。那时候我能念，我说不定已经一心了。嗯，所以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就这样。可是你清楚就不容易，就不同了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你就算模糊，
慢慢他开始熏修了，这个观念也慢慢熏修。再问，如是善法、不善法、是法、出世法、有罪法、无罪法、有漏法、无漏法、有违法、无违法，乃至有垢法、无垢法，亦复如是，离于二边而不可受，亦不可说，是名中道诸法四观。好，这个很有意思的啊。是法、出世法、善不善法，你叫我就说，我们经常讲什么叫善，什么叫善，很少了，我们要修善去恶，对不对？可是我发觉很多人连善跟恶都还没搞清楚定义。你的善啊，是大家约一个笼笼统统的观念给别人，跟你讲，你大概也取那个笼统的概念，然后你就在修善。可是你要知道，不同定义的善就可以把你绑在那里。你以为什么叫善，好，你修善结果是人天，所以你因为人天的这种观念修善，结果这个善感应人天的福报，而这个人天福报却把你困在人天的位置不能出离。所以从人天的角度叫得福，从出离的角度叫做束缚，懂吗？为什么这一份的认知把你心系在那里？多少人真正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
不知道，
所以跳不出来。因为从一开始就不一定认知了，什么叫世间法，叫出世间法。我们不是讲说常以做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我们也经常这样讲。可是我告诉你，一般人都是以世间的我们讲出世的精神，我们就以世间的精神做世间的事，因为你根本出不来，因为你对世间依然样样肯定，你依然认为它实实在在，你根本没有出世精神啊，哪有做出什么出世精神？所以我们可以样子是出世相，心是完完整整的百分百的一角都不缺的众生相。所以我就讲说，修个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还可以卖回原厂，因为都还全新的。你说我已经二十年的用功，都没去一搞，烦恼都圆满的。不是佛法圆满，是烦恼圆满，业魔业量，当古董卖都可以。为什么？你连出世都不清楚，是？所以看似简单的道理，我们几时真正细心去思考，什么叫善法，什么叫不善法，什么是法、出世法，什么叫罪，什么叫无罪？现在这个宝基金就是要告诉你最根源的道理。你要既然在讲这个，我们要讲有没有善恶对立，有，但我要告诉你如何真正相应善。所以我就讲说什么善，善法里面有人天善，对不对？声闻缘觉善、菩萨善，乃至火的善。那这个善的来源怎么去区别？不是之前讲的以诸法实相越相应者，此善越彻底，否则的话在此这个层次里面只有一个是更靠近的善、更远的善、更微小的善、更就近的善，这样而已。所以到最后相应诸法实相的时候，这个善是假名为善，彻底的跳跃的世间善恶对立的善，这样我们才知道。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诸一切法的感应道交啊，都是怎么样？从以诸法实相，就这里说思维真实思维诸法。我们要是信得过这一点，这是说实在的，我没那个智慧引导你们马上体会，但我还是深信，这是你们的因缘，这等于是一个最根源、最根源的修行要领。掌握到这一点。等于是掌握到一切法藏身上处，我们前面有讲过的宝藏、菩萨藏，你找到一个所有诸功德升起的地方，啊，这是在这里的，有违法无违法，乃是有垢法无垢法，所以你这有垢无垢就是相对，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如果来最后来讲说垢不垢？ 有没有污垢，是救什么？你如果就世间来分有垢无垢，当然也可以这样讲。可是如果以出世人来讲说，以诸法无自性住，执着为自性为垢的话，那我们世间一切东西都是无垢的，这样知道好吧？我们就讲做梦当中，你有没有做一个好梦跟噩梦，是不是？那如果以好梦来讲，你在梦中做修善事，对不对？一个非常好的善人。你做一个噩梦，做恶事，那在这个角度来讲，我的梦比你清净，我在梦中里面有善心，你在梦中里面是恶心。可是如果我把标准拿到颠不颠倒来的时候，不管你好梦坏梦都叫颠倒，醒来才叫不颠倒，这样知道？你标准不同的时候，善恶的立场就变了，够不够立场就变了。所以以我们这种染污世间心，即便行善依然叫够，叫有漏，叫有为，对不对？是不是叫世间？所以这个语词里面可以随因缘在调动。所以他有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他是没有自，有没有自体？没有自体。所以了解到最好，因为这都是一种为因应众生的分别相对应的法。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是不是需要它？需要。就像说你要爬楼梯，你要上楼，要楼梯。但你如果真要上去，我就讲过嘛，它可以是方便，但它不能是执着。它可以跟你讲说这是清净不清净，在修行当中随缘的去掉不清净，修学清净。可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清不清净的态度会越来越新，越清净越彻底，到最后连你执着清净舍离不清净的那一份分别心也要把它清净掉，这位才是一阶阶一阶走上的楼上，是不是？你要这样来分吗？或者说你如果还执着清不清净这个分，因为你事实上清不清净根本是众生的差别出来的分别，如果你还掉入这个两边，本身就是不清净。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先用一个大一个世间的执着破另外一个执着，然后再以更高的智慧破这个执着，再以更高的智慧破这个执着，都在过程当中破，到最后化解一切。当你破越破烦恼越淡的时候，醒来了，你要不要再破？不用破。在梦中里面可以这样修，这样修，这样修，修到最后一醒来才叫根本破。可是梦中要不要这样慢慢转？因为如果继续照做，梦就一直走，你必须要让梦中里面慢慢远离对梦的执着。虽然还在做梦，随观梦之梦境是假，这时候梦的迷心才会淡，梦的迷心越淡才有醒来的一天。这时候醒来的一天，回观你梦中所修的梦中佛事，知道？好，这是这样。亦复如是离以二边啊，而不可受，亦不可说，不可受就不可取啊，不能采用啊，不能落入啊。所以你看呢，我们是不是我们经常两边见，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你很多两边见？包括现在有没有两边？有啊，你听我讲啊，就两边。再过来，他坐这边，你坐那边有两边，啊，桌子跟我两边，或者你有多少两边，你知道吗？你能想得出来吗？无尽的两边，对不对？是不是？哦，前一边后一边，我现在讲这句话跟前面讲那句话有两边，你只要分个执着点就两边，你只要取一个执着就两边，你看你有多少两边构成无尽的两边。你要不是干脆的知道离一个两边的话，你根本离不清楚。你当不断在离清另外一个两边的时候，另外两边就生。我不断的说我不要落两边，我不要落两边，这时候就落一个啥？一个是落两边和一个不要落两边的两边，那扯得完啊。结果理啊剪不断理还乱，知道了吧？我们现在告诉你一次把它彻底掉的。
你现在如果用绳子绑着一块冰块，也是捆捆结结不开，干脆让它融掉，免得让你绑，那我还跟他理。我就连那个被绑的都把它放下来，我就连解都不用解。这是我经常讲的，禅宗里面有很多道理，是提供很多问题，很多话头，很多的对机，其实不是要你那个世俗的答案，是要你超越这种能所。当然现在讲的有的人就故意就又掉入另外一边，你能取那个道理啊。当你用世间的角度要寻求答案，老实讲你又跳回原来的问题了，你就要跳回原来的轮回的老路了，是不是？你要以另外一个，你不能彻底的相应诸法的真实道理，你想要离两边，不过是以另外的两边离两边，那这个扯得完吗？不是。所以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可以说了，说不完就是了，而且说不彻底，说只是方便说，勉强说。为什么？任何说都是按立一边，按立一个东西对待，一直按立的。我要说就一个能说所说，有描述的东西，描述这个体相就是要描述这个花景，无从说起啊，不是不想说，讲不完啊，而且根本从来没有讲到那个点啊。你要在因缘从来没办法讲到那个真实点，因为哪有那个真实点？那个点是你相对因缘，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描述的对象本身是一个无尽变动的无常相的东西，你要描述的那个东西从来不存在，那是因为众生执着，所以我要描述它，那为描述它就应它的因缘，应它的执着，应它的，所以我一直在说，可是从来没有说到对方，因为那个对方不存在，这个我没办法说到那个法，因为那个法不存在啊，它的缘起法呢，它的缘起相是一直在变动的，所以我就跟着它变动，一直转，一直转，讲得完吗？讲不完，因为它一直在动，而且都也讲不到它，所以不可说。你知道这个不说，不会怎么讲，不可说，你那个愚痴啊。你骂完他愚痴，你还是讲嘘，不可说，你可以这么说。为什么？你真知不可说和一个这摆样子的不可说不同。有的人是用不可说蒙蔽掉了，可是你现在是清清楚楚，无从说起，知道吗？真的是无从说起，一开口就错。这不是讲的一开口就错，因为你点不到那一点，因为那一点根本不存在，而那一点所现的缘起相是诸因缘所成的，都没有固定一在变，所以你点不到那一点。所以你任何语言都是应机说，应缘起说，从没有真实点到那一点，事实是如此，这一点你们要留意。所以后来呢，不可说，不可受。为什么？我想要受，我要拿来，拿不到，取不到东西，无常无自性，是名中道诸法实观啊。所以你看中，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的心想要住在哪里？可是《金刚经》无住身心哦。所以你们都这样，这个道理谈谈谈谈，我要住善法，我要住佛法，住世间法，要住左边，住右边，住大住小，住清净，住不清净，要生昧，要垢净，要垢净，要常断，到这样无从住起。那无从住起，这也不行，这不行，走到最后把心逼起的全部放，不啰嗦了，不要吼。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抱了一堆，你不要执着，那我也喜欢，不要执着啊，不，那么我不要执这个，结果还抱很多，不然再丢这个给你，结果一丢了是吧？隔天就把它挑回来，啊，就像我们的有些小狗，东西丢过去，有，不然在哪里有一个。不知道是鹦鹉还是什么，那个信老是不见了，
就是有些鸟每次进去就把它挑回来，结果到最后一看它，哇，好多东西，不知道是信还是什么，就是它的顾虑就是回到人家家里去把人家咬出来，很多东西大家都丢了，很多东西就找不出贼是谁，原来是鸟啊，也不会人家把它咬，到最后一看，哦，什么都挤在那边，又跳回来。我们经常在舍，我们呢就是，哎，我们讲了藕断丝连了，不彻底啊，丢也不敢丢，那丢下去又从另外一个管道把它拿回来，不彻底。为什么不死心？哎，为不死心呢？看不清楚，所以无法死心。好，今天到这里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